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罪。克里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我坚信我所认为的伊斯兰国因为在其所控制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径负责，包括针对亚兹迪教派、基督徒和穆斯林什叶派。克里说，伊斯兰国实施种族灭绝是通过其自我宣布，其意识形态和行动，包括其所说的、所相信的和所做的。他说，伊斯兰国还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罪行。国会要求奥巴马政府在3月17号之前做出有关伊斯兰国针对宗教和少数族裔的暴行性质的决定。克里的声明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一天前克里还说，那做出决定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种族灭绝的声明意味着美国将起诉任何在美国的伊斯兰国成员，但美国没有义务对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的这个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美国战机数月来一直在那里打击伊斯兰国目标。国际法和种族灭绝问题专家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可以呢将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机构提出，这些机构反过来可能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个极端组织成员提起起诉。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再度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指出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不仅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还有可能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说，俄罗斯说进入叙利亚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但是这不是他所做的。他说，他们的干预延长了内战，撑起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且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是否留有寻求外交途径向前发展的杠杆。普京星期一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部分俄罗斯军队，他说俄罗斯的目标已经实现。俄罗斯媒体之后陆续播放了俄罗斯战机从叙利亚空军基地出发的视频。俄罗斯空军司令星期四表示，将在2-3天内撤出大部分在叙利亚的部队。美国估计俄罗斯在叙利亚呢有3000到6000名官兵，俄罗斯撤军后将继续留下大约1000人。尽管如此，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都表达审慎态度，称撤军对俄罗斯空中作战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小。他们还指出呢，俄罗斯仍在战场上留有火炮等装备。普京本人星期四表示，如果有必要，俄罗斯可能会在几小时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面临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在以往15个月中呢缩小了22%，而其中8%是今年丢失的。检视防务周刊发表的分析报告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孤立，而且被认为呢正在削弱。检视防务周刊特别指出，叙利亚北部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在该地区进行空袭，配合地面的库尔德和逊尼派战斗人员，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该地区，收复了重要的边界过境点。联合国表示，沙特为首的联军星期二在也门的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19人。联合国儿童机构星期四说，死者中呢有22名儿童，有47人受伤。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强烈谴责在哈杰省的巴斯塔巴马斯塔巴区的这个市场的致命袭击。星期二在首都萨那西北的一处集市进行的空袭，是联军一系列类似轰炸的最新一次。空袭已经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这个集市为成千上万人提供服务。袭击发生时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目击者说，集市附近没有军事目标。一个人权组织在欧盟和土耳其峰会之前呼吁不要就难民进行交易，这次峰会的目的是要在移民危机问题上达成最终协议。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在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议的大楼前举行抗议，举出不做难民交易的牌子，并展示代表美国欧盟成员国的标语。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对朝鲜采取的制裁行动，奥巴马总统呼吁朝鲜释放被捕的美国大学生；美国制裁朝鲜，韩国表示欢迎，中国反对；美国两党对奥巴马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起争议；美国国会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对朝鲜进行进一步制裁的新行政令之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对朝鲜采取的制裁行动，以促使平壤放弃其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三宣布指定朝鲜的17个政府官员和组织以及20艘船只为受到制裁的对象。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苏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奥巴马总统的新行政令以及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制裁对象的指定，反映了美国让朝鲜要为其导致不稳定的行动负责的承诺。他说，这些行动是对这个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朝鲜决议案，以及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朝鲜法案的实施。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密切合作，继续以强有力和毫不含糊的方式对朝鲜施压，促使他放弃其非法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依照新的行政令，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朝鲜劳动党与宣传鼓动部作为朝鲜政府的一个机构、工具或是控制的实体。声明指出，朝鲜劳动党全面控制朝鲜的媒体，并把它作为控制朝鲜人民的一个工具。宣传鼓动部也从事或是负责朝鲜政府的新闻审查。受到财政部制裁的还有两家朝鲜银行，朝鲜人民武装部下属的两家采矿公司，朝鲜负责海洋船运的官方机构，以及9家船运公司。奥巴马分别在2010年8月30号和2015年1月2号发布了制裁朝鲜的13551号以及13687号行政令。根据13687号行政令，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把两名朝鲜人作为制裁的对象，并根据13551号行政令把9艘船指定为受禁运的资产。今年2月10号，美国参议院以96-0票一致通过了2016朝鲜制裁和政策加强法案，以惩罚朝鲜进行核与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包括网络袭击和侵犯人权在内的其他恶意行为。众议院在今年1月以41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提出的制裁文本。奥巴马总统已经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继续来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对朝鲜实行制裁的新政令，中国政府表示反对。白宫星期三宣布奥巴马总统的政令，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导弹与核武器试验进行了进一步的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韩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制裁朝鲜的政令表示欢迎。
우리정부는미정부가금일
韩国政府欢迎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70号决议的政令，以及美国制裁北韩的法案。这一政令显示了美国应对北韩反复挑衅的坚强决心，我们对此高度欣赏。
美国总统新宣布政令的制裁对象是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还有违反对朝鲜禁运规定的任何人的资产。在美国宣布新政令之后，中国表示反对对朝鲜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第一，正如我在这个讲台多次说过，中国从来都是反对任何国家搞单边制裁。第二，我们在当前这个半岛的局势情况下，复杂敏感的局势情况下， 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么一个举措。第三呢，我们也跟有关国家在接触中曾经多次明确强调，任何国家采取的所谓单边制裁行动不得影响、不得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投票赞同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但是美国官员和专家经常质疑中国对制裁朝鲜的承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土耳其。在土耳其首都星期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埃尔多安总统说，那些支持库尔德反叛武装的记者和学者也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在此之前，一些学者联名呼吁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在埃尔多安发表上述那番话的同时，联名请愿的一名组织者正在出庭受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土耳其学术界人士在安卡拉的法院外声援他们的三位同事。这三名学者被控宣传恐怖主义，理由是他们联名上书呼吁政府结束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部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他们同时呼吁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艾斯拉蒙甘是联名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他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法鲁克·比尔特克教授是其中的一名声援者。
我坚信学术自由，我永远会为之奋斗。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自由，没有文明。这届政府想要打压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土耳其没有和平可言。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的土耳其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
蒙甘和他的两名同事在安卡拉星期天的自杀爆炸发生一天之后被逮捕。土耳其政府把爆炸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前已经把联名上书的学术界人士称为恐怖分子，他星期一更是要求把其所谓的同谋者纳入恐怖分子的范畴。
虽然他们的头衔是议员、学者、作家和记者，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恐怖分子的事实。恐怖行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支持者和同谋者。
观察人士说，埃尔多安的言论针对的是那些联名请愿的学者以及亲库尔德人的党派议员。他们还表示，埃尔多安正在游说，试图取消议员的豁免权。埃尔多安还向其西方盟友发出了信号。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人正处于交叉路口，他们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没有中间道路。
美国和欧盟谴责土耳其起诉学术界人士。一名在旁听席上支持老师的学生说，他认为起诉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请愿是和平宣言，他们是为了土耳其的和平而联名上书，但是他们现在却在法庭上受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在土耳其，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人被捕，我们希望他能获释。
检察官提出对这三名学者判处监禁，总统也予以支持。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学者很可能最终都会被判刑。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的总统竞选演说中，中国经常成为总统参选人批评的靶子。不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认为，不管谁当选下届总统，美中两国关系都会继续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出席每年一度的记者会时，用充满趣味和吸引许多人的事物来形容美国的总统竞选。不过他说，对参选人几乎没有具体的看法。李克强说，
最终谁当总统，我相信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
李克强说，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存在分歧，有些情况下存在尖锐的分歧。
尽管如此，他说，许多人一直在忽略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去年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双向贸易额达到5600亿美元。
这本身就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是在不断扩大。
但愿美中关系的发展如李克强所说如此简单。美国房地产大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是在竞选巡游演讲中最频繁指责北京的参选人之一。他在接受采访和发言时很多次提到中国。互联网上一段点击率非常高的合成视频中，人们看到川普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China 这个词。川普一再指责中国从美国拿走就业机会，他还认为他自己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者，他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设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对他所说的北京操纵币值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川普还认为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北京并没有向美国开放市场。他说，中国用保护主义的长城禁止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制定有利于中国的游戏规则。希拉里·克林顿也是一位经常挑起跟北京争论的参选人，他在竞选演讲中表达了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担忧，并警告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可能采取更多损害世界贸易惯例的行动。从1990年代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到最近的多次交锋，克林顿还一贯就女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克林顿去年在推特发文称，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发言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知羞耻，中国监禁了多名女权活动人士。克林顿的推文惹怒了中国的网民，中共党刊《环球时报》指责克林顿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环球时报》还说，克林顿已经变成了跟川普一样的大嘴巴。克林顿则回应说，如果中国认为捍卫妇女权益是政客蛊惑人心，那么他们就等着我继续蛊惑吧。中国官员鲜少评论美国的选举，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会干涉美国的内政。相反，他们倾向于关注两国谋求共同利益的领域。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尽管存在分歧，两国还是建立了多达100个交流和对话机制，双方都需要诚意管控好分歧。他说，
管控好分歧，我相信中美共同利益啊还会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分歧点量会增加，但比例会下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现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麦瑞克·加兰德立即成为共和党人控制下的参议院两党争斗的焦点，对他的提名，更别说对他的任命，已经成为了争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共和党人继续力争，表示应当由今年晚些时候即将选出的下届总统挑选上个月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接班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第十几个星期的悬念，星期三终于落地，奥巴马总统提名首都华盛顿的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我挑选了一位被广泛认可的人选，他不仅是美国最犀利的法律界精英，而且在工作中正派、谦逊、诚实、公正和杰出。
这是除了您23年前答应嫁给我之外，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加兰德被认为是温和派法官，他已经担任联邦法官将近20年。
忠实于宪法和法律是我职业生涯的基石，也是我18年来一直努力成为的那类法官的标志。人们信任我们的法官，相信他们会不偏不倚、不分党派地做出公正判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区别所在。
我只是要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能给他一次公平的听证。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立即对这次提名做出反应。
我们的看法是，填补这个空缺要让人民说话。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都重申，他们拒绝考虑任期只有最后一年的奥巴马总统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任何提名。
参议院将对下任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资格做出适当的考虑，不管这个人是谁。
但是民主党人则继续对共和党人施压。
我希望他们将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给奥巴马总统的人选一次会议、听证、投票的表决。
法律分析人士表示，加兰德不会使奥巴马的进步主义营垒兴奋起来，但是考虑到华盛顿的党派分歧，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略性的人选。
当你应对这种政治气候的时候，提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很重要。对于法律界人士来说，提名他并不让人诧异。
长期以来，反对党总是寻求挫败总统的司法任命。加兰德预计将来到国会山，但是绝大多数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拒绝和他会面。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3月16日讨论并通过了敦促中国停止强行摘除良心犯器官的决议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决议案的宗旨是，对于一贯和可信的报道显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国家认可的摘取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美国国会表示关注。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议员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说，
不是出于自愿的器官摘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听到有受害者因为宗教信仰而成为牺牲品。我们还听到过中国监狱因贩卖器官而获暴利。
And of Chinese prison camps reaping a profit from trafficking these organs.
决议说，自愿是器官捐赠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刑人无法自由表达意愿，因此摘取死刑犯器官违反了医学道德。决议说，虽然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非自愿的死刑犯器官摘取，但是又不允许独立调查机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进行调查。决议还说，中国政府曾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停止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并未解决摘除良心犯器官的问题。纽约时报去年11月17日报道说，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且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该报道称，中国只是将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换了个说法。有反对使用囚犯器官的人士称，这种做法无法知道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人权组织的报告说，中国的良心犯中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此他们在被监禁期间更容易由于器官移植而死亡或被处死。决议引用2006年的一项调查说，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有41000多个器官移植，唯一可信的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另外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到2008年，有65000名法轮功人士由于器官移植而被处死。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良心犯也是器官摘取的目标。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任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雷提南提出的这项决议，敦促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中国批准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器官摘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禁止向涉及强制器官和人体组织移植的外国官员颁发美国签证的情况。他说，
China's ghoulish organ harvesting has not stopped.
中国残忍的器官摘除没有停止。当中国官方的移植数据不符合证人证词和从事器官移植队伍人数的急剧增加的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权所说的是谎言和政治宣传。
Then the regime's claims for the lies and the propaganda that they indeed are.
长期关注法轮功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这些强行摘取的器官也被卖到了美国。他说，
我们不应该漠视这一现象，不应该允许我们的医生从中国购买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的肾脏。 我们不应该允许美国医生移植这样的器官。
It's wrong for us to permit a doctor here to transplant that organ.
因此，该决议提出要鼓励美国医务人员提高对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行为的认识。2010年2月出版的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中的一篇叫做《中国移植之旅：移植双城记》的文章称，美国移植器官的极度短缺的情况使一些晚期患者到中国寻求器官移植的可能，这种行为被俗称为移植旅游。该委员会现任主席罗伊斯众议员说，该决议还呼吁美国医生对病人对移植旅游所造成的危害进行教育。这项决议目前在众议院获得了166位议员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海军应该经常到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并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但这一行动需要得到政府决策人的批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15号召集海军最高领导人到国会山作证，就2017财政年度的海军预算听取证词。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沙利文要求海军解释为什么不能更频繁地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这项决定不是海军可以做出的。
我的建议是我们继续推动这项行动，我们也准备好在南中国海实施更多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一旦决策人做好准备，我们海军也会做好准备。
美国国防政策决策人多次称，美军会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但是自从2013年以来，美军只公布了2次派军舰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航行的行动。国会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类极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将难以有效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必须更频繁、更多样化地实施此类的航行自由行动，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应对那里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我的责任范围内，我们需要保持令人信服的战斗力，需要保持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网络，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坚称在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建设并部署适当的防卫设施属主权范围内事务，不容外界干涉，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日本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但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场合，两国人员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和中国是经贸关系密切的邻国，可是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和二战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困扰着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两国能否和平共处，关系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不过在日中外交关系冷漠和对抗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份鲜为人知的相互尊重与合作精神。一组现在和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3月14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这种合作精神在中国和日本驻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上沙永司曾经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力资源开发部门工作，跟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
我们大家都因为同样的理念和目光受到鼓舞，参与行动的中国和日本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怨恨。
前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参赞，现任大阪大学全球合作中心副教授敦贺和外也有同感。
至少在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事务委员会和安理会等许多场合，我们跟韩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日本与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良好工作关系，不仅包括文职人员，也包括军方人员之间的互动。日本陆上自卫队上校须田道夫目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非洲区担任高级军事联络员。他说，他跟那些在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主持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己游记说，中日两国军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互信。
自卫队有时会跟中国维和部队人员肩并肩执行任务。据我了解，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实际上，这成了帮助两国建立互信机制，但未被广泛宣传的一项措施。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普遍对中国不怀好感。中国民众也对日本持有类似看法。学者们认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两国在联合国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土主权争端等问题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曾任职香港几家传媒的中国内地媒体人和专栏作家贾佳，原定星期二晚上从北京飞返香港，结果失踪至今毫无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外界分析，贾佳失联疑似与3月4日有新疆官方背景的无界新闻网站发布要求习近平下台公开信事件有关而被扣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有人网上透露，35岁的贾佳3月15日从北京机场搭机准备南下香港。贾佳妻子称，贾佳晚8点左右最后一次打电话，说自己已过了海关准备登机，但他8点15分再打贾佳手机时发现已关机。贾佳原定当晚深夜11点半左右抵港，会寄宿朋友家中，但一直没到。星期三中午约人午餐也没有露面，电话一直不通。而贾佳17日上午应参加一个讲座，是主讲人之一，也没有出席。据悉，贾佳前来香港前曾告知朋友估计可能会被扣留调查，而这事关他3月4日从微信朋友圈看到有关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后，提醒新疆无界新闻执行总裁欧阳洪亮删除，俩人曾是旧同事。随后据信欧阳洪亮在接受当局调查时告诉网监部门，是从贾家处得知消息。贾家本人一直在美国度假，近日才回国，但他在内地的一些亲戚纷纷被调查，外界猜测他这次被失踪了。据贾家在香港的友人透露，目前贾家的妻子不希望接受传媒采访，以免影响他的处境。贾家的许多相识都表示对他失踪不解，认为他只是好心提醒旧友从网上删除这封公开信。最早在网上透露贾家失踪消息的网络政论家作家莫之许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贾家的朋友都坚信他没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不知道他将被扣查多久，对他的状况非常担心。他说，
好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情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微信群里面也都聊过，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提醒。但是体制要查这种事情，会用很大的力气去查的话，个体太渺小了。就跟前面的战争期间寇元丁啊、薛野传执行的人一样，都查了好几个月，所以大家还是觉得挺担心的，对他这种处境啊、精神状况、这个生活应该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曾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狱中作家委员会主任的莫之许透露，贾家在失踪前已经了解有关部门在调查，也有预感可能会被找到调查。莫之许说，
我预感一个是说已经有关部门知道是他提醒的欧阳洪亮他以前的老同事，
希望他们好心。另外呢，他老家西安那边的有关部门也去找了他的家人，由于他父母不在国内，可能就找到他的一些叔叔舅舅之类的，所以他也知道在调查他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会有预感的，跟我们说过。
据报道，在人大政协两会开幕的3月4日深夜，由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财讯传媒和阿里巴巴三方打造的无界新闻突然登载境外参议网几个小时前发出的署名忠诚党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到下午，无界新闻的这篇文章被删除，网站被断网，后又恢复。旅美媒体人、曾任香港《阳光食物周刊》高管的北风，用谷歌搜索这封公开信时，偶然发现国内网站无界新闻也登载了公开信，并通过推特曝光。北风在推特上还说，有关当局为调查这封公开信，曾骚扰他在国内的家人。北风重申，事先并不知晓公开信的事情。海外博文社近日报道称，新疆官方解释是无界新闻网站遭黑客攻击，是境外反动网站配合黑客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的攻击的行为。不过，官方专家对无界新闻服务器的技术分析并没有发现黑客攻击痕迹，基本排除事件是黑客所为，怀疑网站内部可能有人转贴了这封公开信。该事件引起北京高层关注，已下令调查背后是否有政治图谋。出生陕西西安的贾家曾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香港《凤凰周刊》资深编辑、GQ 杂志中文版高级编辑、香港阳光卫视新闻部副主编、腾讯大家专栏主编，以及去年上线的香港新兴传媒端传媒评论部的主编。贾家旅居香港多年，月前才从端传媒离开，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研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上星期四开始实施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简称管理规定，为当局收紧网络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露骨的审查权。管理规定还有助于杜绝法律漏洞形成的好处，这些法律漏洞的空子，印刷出版商则无法利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新规涉及面太广，在扼杀数字领域的创新特质的同时，任何专制性的强制执行都会对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新兴产业的前景非常不利。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在典型的中国方式里，监管部门在如何实施这些法规方面有许多考虑。他说，我认为他们到头来会使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阿特金森接着说，新的管理规定非常笼统，任何跟数字内容相关的产业都将受到影响。其中，中国的手机游戏行业现在就将受到中国审查人员的监管。手机游戏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的产值估计有80亿美元。游戏专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郭文奇说，中国还没有要求手机游戏的运营商在每一项产品发布之前都要拿到批准文号，这里存在灰色地带。他说，我认为新宣布的规定会堵住手机游戏的漏洞。但是熟悉中国游戏业知识产权案例的朱俊超律师说，中国有关当局没有追踪个别的企业，而是可能对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或者谷歌公司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数字发行平台施加影响，因为数字发行平台对放在网上的所有产品有最终的控制权。据报道，谷歌的 Google Play 计划今年打入中国市场。对于审查和网络攻击的担忧，迫使谷歌2011年退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市场没有 Google Play 商店。不过，这并没有挡住手机游戏市场的发展。除了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光独立的安卓应用商店就有200多家。朱俊超说，苹果应用商店在游戏业有巨大的影响， 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平台经营游戏，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控制权。他说，我相信政府肯定会设法得到控制权。朱律师接着说，在如何管理流量方面，我认为政府将跟苹果的应用店磋商。朱俊超说，依照规定，苹果应用商店应该被要求申请营业执照，尽管有人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这个发行平台不在网络发行服务商的类别里。苹果应用商店应该属于提供音像娱乐服务的跨界运营商，依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曾承诺不进行限制。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将面临类似的间接控制，以管控不受当局喜欢的网上言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最近对国营媒体说，新的管理规定不涵盖自媒体，也就是在互联网发表自己观点的个人、组织和企业。但是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现在将必须要拿到营业执照。尽管有官方的说明，朱律师表示仍然存在当局将控制延伸到自媒体的余地。他说，我认为不能排除新规将来可能适用于自媒体的可能性，因为其中的条款没有明确的排除自媒体。总之，新规缺乏明确性，为当局今后的执法创造了模棱两可的解释空间。这让许多外国公司担心，这些公司基本被禁止在获得中国的批准之前发行网上内容。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延迟获得批准将严重的伤害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目前由脸书公司拥有的三星公司 Oculus Rift 或者是索尼PlayStation VR 等虚拟现实系统运营商，据报道推迟了产品在中国的发行。由于新规现在可能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施加严厉的阻力，上述运营商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阿特金森说，除了贸易壁垒，如果新规对控制收得太紧，会伤害网上创新，这会违背中国政府推动创新的努力。他说，这项政策反映出共产党内在的矛盾，既希望维持控制，同时创新的确意味着放松控制，让百花齐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期不断有中国体制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对中国网络主管部门严格限制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做法提出批评，其中不乏新华社和环球日报这样的信党媒体。有海外媒体甚至认为，中共宣传系统最近呈现出的乱象极不寻常，或许是体制内媒体对宣传系统特别是网管部门的集体反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上星期，在中国三大官媒之一新华社工作的周芳发表的一份抨击中国网络主管部门的公开信，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系列中国体制内媒体人表达对当局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不满事件的最新一例。周芳在这份公开信中举报媒体主管部门，特别是网络媒体管理部门，长期存在玩忽职守、滥用公权、侵犯人权等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他写道，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舆论误导，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极大的阻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严重损害了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周芳自己表示，他目前在新华社做行政工作，此前他在对外部从事英文编译工作。2013年7月，他曾通过其博客曝光一位宣传口部级领导前往北京某会所参加人奶宴的事件而出名。据人民网2013年10月23号发布的消息，周芳因该事件受到新华社内部记过处分，同时12个月内不得升级加薪。实际上，像新华社这样的官媒在历史上一直不乏敢言的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曾是该社高级记者，先后担任《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编委，继续评论写作。 2003年起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直到2015年7月在官方的压力下被迫离职。杨继生最知名的著作是2008年出版的《墓碑》，该书记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导致中国36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是禁书，但在国际上荣获多项殊荣。去年12月，杨继生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但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华社禁止这位75岁的媒体人赴美领奖。还有一位值得敬重的新华社记者名叫戴煌，戴煌今年2月刚刚离世，他生前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16岁入党，19岁加入新华社。1957年，他因提出反对中共党内特权被打成右派，长达21载，直到50岁时才被平反。他的代表作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2月21号，新华网转载了《新京报》对戴煌的长篇报道，称其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部分海外中文媒体对近期中国媒体和舆论中的一连串事件称为异象。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3月14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共宣传体系内最近曝光的诸多大案一反常态，令人摸不着头脑。总部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新闻3月12号报道说，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异象百出，原本极左的文宣系统纷纷呈现阵前倒戈，可能是推卸责任，旨在避免被高层整肃的命运。这两篇报道都提到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微博。自今年2月以来，胡锡进有5条微博谈到言论自由问题，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他在2月14号的一条微博颇受外界关注，那条微博说，中国还是应该多开放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该有一定承受力。多维新闻在标题为胡锡进举动异常，1月5次呼吁开放言路的文章中说，胡锡进2月份看似中规中矩但也按捺不住的微博言论，大约是感同身受。博讯新闻的报道则说，包括以极左著称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频繁表态，宣称支持开放言论。文章指出，这些意向背后大有原因，因为周芳是蔡明照的人，而胡锡进、蔡明照意识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部门不满，尤其是对中宣部帮倒忙的工作方式愤慨，可能要动手整治。然而这两篇报道均未提及胡锡进也曾在其微博中向党表示效忠的微博，以及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微博。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在写给尼曼学会评委会的获奖感言中，对记者职业做出了精辟的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俄罗斯。印度大举进军俄罗斯能源领域，俄罗斯决定向印度出售2处主要油田的多数股权。中国此前收购这些油田部分股权的努力未获成功。俄罗斯能源界认为，西伯利亚黄金油田股权交易中，俄罗斯有意让印度取代中国，显示俄罗斯对中国有防备和戒心，但对印度很放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星期三宣布，在公司总裁谢钦在印度的访问期间，俄印双方签署了2块西伯利亚黄金油田的股权交易文件。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向印度出售他所控制的西伯利亚东部的万科尔油田项目将近一半的股权。双方这次签署了备忘录，未来将会签署股权出售购买协议。罗斯石油公司已经决定向印度出售位于西伯利亚西部的塔阿斯尤利亚油田将近30%的股权。这次签署的 塔尔斯尤利亚油田股权出售购买合同还需要俄罗斯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收购股权的印度公司由包括国有能源企业在内的多家印度石油巨头组成。估计印度因为这两笔交易将要对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投资50亿美元。罗斯石油公司总裁希钦一个月以来已经连续两次访问印度，他表示相关的交易为俄罗斯与印度的能源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在落实普京总统与莫迪总理高峰会晤中所商讨的能源项目。参加签字仪式的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普拉德汉说，印俄两国是经过时间考验并能够相互信赖的长期伙伴，印度非常高兴在两国关系中的几乎所有领域双方都能够高水平的互动合作，印度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巩固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11月访华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罗斯石油公司在北京曾签署了收购汪克尔油田10%股权的框架协议。普京和习近平当时出席了签字仪式，但是这笔交易最终没能够达成落实。有报道认为，中国不满足于仅收购万科尔油田10%的股权，更不满意俄罗斯的报价。罗斯石油公司也曾计划向中国出售塔阿斯尤利亚油田项目49%的股权，但是双方的有关谈判也没能取得成功。英国石油公司稍后购得了20%的股权。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债务缠身，印度资本进入可帮助这家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同时也有助于西伯利亚油田的开发和勘探。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不认为印度是威胁，能放心印度进入能源领域。此外，与印度达成交易可起到敲打中国的作用，因为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企业无法获得融资以及能源价格下跌收入大幅缩水的背景下，中国认为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因此在一些谈判中非常强势。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最终同印度达成交易而不是中国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因素，但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吸引外国投资人时仍然非常小心谨慎。塔努尔科夫说，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可能感兴趣让能源项目的股权买家和投资人多样化，俄罗斯不愿意看到某个买家未来有可能对他施加压力，尽管不太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即使俄罗斯真的向中国出售了万科尔油田的股权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这两块油田都被视为优良资产，产油能力高，产量稳定，都已经开发，基础设施完善。中国媒体把万科尔油田称作俄罗斯皇冠上的明珠。万科尔油田位于克拉斯诺耶尔斯克边疆区北部，通向中国的远东石油管道的相当一部分石油都采自万科尔油田。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这是印度对俄罗斯能源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投资，风险小而且非常划算，双方能够达成交易完全在意料之中。在印度进入之后，中国已不太可能再加入这些油田项目，但塔努尔科夫认为中国目前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仍然远远大于印度，而且与印度不同，中国对风险性更大的一些能源项目也投入巨资，比如在接近北极圈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上，中国正注入大笔资金，这个项目最终总共需要吸引100亿到150亿美元。塔努尔科夫说，这个项目还处在早期，不是很成熟的阶段，所以可以说中国在俄罗斯的能源投资更愿意冒风险。塔努尔科夫说，虽然许多人认为中国比印度更具有影响，比印度更加强大，但出售油田股权并不会对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 不能说同印度达成交易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歧视中国。如果中国能够开出更好的报价，俄罗斯也能同中国达成交易。塔努尔科夫说，在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下，中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罪行构成了种族灭绝罪。克里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我坚信我所认为的伊斯兰国因为在其所控制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径负责，包括针对雅兹迪教派、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克里说，伊斯兰国实施种族灭绝是通过其自我宣布、其意识形态和行动，包括其所说的、所相信的和所做的。他说，伊斯兰国还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罪行。国会要求奥巴马政府在3月17号之前做出有关伊斯兰国针对宗教和少数族裔暴行性质的决定。克里的声明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一天前克里还说，做出决定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种族灭绝的声明意味着美国将起诉任何在美国的伊斯兰国成员，但美国没有义务对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的这个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美国战机数月来一直在那里打击伊斯兰国目标。国际法和种族灭绝问题专家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可以将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机构提出，这些机构反过来可能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个极端组织成员提起起诉。美国国防高级官员再度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指出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其既定目标，还有可能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告诉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说，俄罗斯说进入叙利亚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但是这不是他做的。他说，他们的干预延长了内战，撑起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且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是否留有寻求外交途径向前发展的杠杆。普京星期一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部分俄罗斯军队，他说俄罗斯的目标已经实现。俄罗斯媒体之后陆续播放了俄罗斯战机从叙利亚空军基地出发的视频。俄罗斯空军司令星期四表示，将在2-3天内撤出大部分在叙利亚的部队。美国估计俄罗斯在叙利亚有3000到6000名官兵，俄罗斯称撤军后将继续留下大约1000人。尽管如此，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都表达了谨慎态度，称撤军对俄罗斯空中作战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小。他们还指出，俄罗斯仍在战场上留有火炮等装备。普京本人星期四表示，如果有必要，俄罗斯可能会在几小时就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面临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在以往15个月中的缩小了22%，而其中的8%是今年丢失的。检视防卫周刊呢发表的分析报告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孤立，而且被认为正在削弱。检视防卫周刊特别指出，叙利亚北部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在该地区进行空袭，配合地面的库尔德及逊尼派战斗人员，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该地区，收复了重要的边境过境点。联合国表示，沙特为首的联军星期二在也门的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19人。联合国儿童机构星期四说，死者中有22名儿童，有47人受伤。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强烈谴责在哈杰省的马斯塔巴区的市场的致命袭击。星期二在首都萨那西北的一处集市进行的空袭，是联军一系列类似轰炸的最新一次。一个人权组织在欧盟和土耳其峰会之前呼吁不要就难民进行交易，这次峰会的目的是要在移民危机问题上达成最终协议。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在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议的大会上举出不做难民交易。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